s'est pas arrangé avec le gars des vues。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妙子，欢迎收听由 T-Dog 酷帅制作的声音，声音是深入的声，音乐的音，每个礼拜晚上七点半都会邀集一群朋友与大家对谈，欢迎参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段录音。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苏炳，这一集声音的主题是台湾民主的喜剧元素，请到给我抱抱主编冯光远先生担任语谈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马英九他们那批人不是没有人权观念，你可以注意到马英九最重视，从他开始从政以来最重视一种人的人权，同性恋者，他永远最重视他们的人权，你知道 OK， 这没什么不好，这没什么不好，真的我们也要替他加油，真的，你知道，可是不要只重视同性恋者的人权啊，像台北的那个彩虹呢，都是他开始的，他上来之后警察敢再到新公园去抓人吗？不敢了嘛，对不对？万一抓到某人的朋友呢，是我是同志平权运动走到最前面的，所以大家不要怀疑我的这个动机，我是在讲人权的问题啊，在台湾的人权的这个进展里面，其实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扎卡纳，它其实是每一个，我相信是每一个民主国家在构建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的一种人啊，这种喜剧演员是，其实是我相信在一个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啊，都会有这种人的产生，你知道。其实就算在台湾啊，我因为是在美国待很久，所以我很多有关于喜剧的观念是在美国养成的。可是我们要知道，就算在台湾，太多人啊，尤其是从政的人，他们其实都有喜剧的观念啊，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喜剧，真的。那有些是民进党人，那更多的是国民党人啊。那喜剧这件事情，它其实真正是可以在民主的构建过程里面，很多的这个苦难的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它真的是可以让很多事情，就是说舒缓大家的心灵啊。例如说台湾，我觉得最早的最有意思的一件喜剧的跟喜剧有关系的这个反对运动的这个事件，是郭贝宏的事件，大家记不记得？里面很多年轻人大家不太知道郭贝宏，你们回去 Google 郭贝宏。郭贝宏大概在89年吧，你知道，他在这个一个这个民进，就那个时候还好像还没有民进党，那个时候是党外的一个聚会里面啊，那个是在谁的？是，对 ，OK， 卢修义的这个聚会里面，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偷渡回台湾的，很多国民党的这个党政军里面的人都要抓他。你知道，所以他就放出消息，他要去那个造势晚会去演讲啊。那大家知道，年轻人，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台湾我觉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喜剧，你知道。郭贝宏去了，然后很多数千军警，你知道，持枪荷弹就是在那边等着他啊。郭贝宏上台了，郭贝宏演讲了，突然之间，整个的体育场的灯灭了，在一阵这个混乱之中，灯在亮的时候，每个人脸上都戴一个郭贝宏的面具，郭贝宏，几千个郭贝宏出现了，那党政军要抓郭贝宏，哪一个是真正的郭贝宏？这个不是喜剧是什么？郭贝宏就在这个混乱的场面里面，你知道，很悠闲的，你知道，跟就说他的朋友们，你知道，大家都戴着郭贝宏的面具。啊，他其实是不应该戴面具的，他就是郭贝宏嘛，他戴什么面具呢？是吧？是吧？可是他还是戴了面具，是吧？然后他就慢慢的多出去了，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场所。那个是我觉得在台湾的民主运动史上面最棒的一个喜剧，你知道？后来很多喜剧都陆续发生，你知道？犀牛皮事件那是跟我有关系的一个喜剧，你知道？这个张君堂，你知道？他说他南加大毕业的，那很多人说你不是南加大毕业，你这块料哪是，那他一直说他是，最后我去访问了他的南加大这个毕业论文的教授，你知道啊 Mr. Edward， 你看我连这个我写作者都，因为这是掰的，所以那个名字也难记。 Anyway， 你知道，我就掰了一个教授说，哎，张君堂是有这个 写这个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叫做《犀牛皮移植到我的脸上：其法律效力之探讨与追究》，那这名字是不是很像一个论文的名字？那哎，他们相信了，你知道，他们开始宣传了。那《中国时报》的冯光远替啊，这个张君堂这个找到了他的恩师。你们是相信《中国时报》，你们还是相信尤锡坤？尤锡坤差点爆炸，你知道？那当然，最后就说这个水落石出，那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你知道？诸如此类的这个民主运动里面的这种幽默东西实在太多了。那在我印象里面，我自己特别怀念两件事情，一个是许信良当年跟一批獒犬偷渡回台湾，那当各位想象许信良，那他跟一批獒犬在一起的时候，那他心里的那样子的忐忑的东西，你知道？我觉得虽然你知道我们要尊敬许信良这个勇气，可是那个画面你知道是一个挺有趣的画面，你知道？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2004年的总统大选，我们的连战先生在总统府前面，你知道他的身体，整个他的身体，你知道趴在总统府前面的土地上，他亲吻台湾这块土地。当他亲吻台湾的土地，起来这个嘴唇上面沾上总统府前面的那些沙土的时候，全国台湾人都是那种感动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动真的是说不出来的。连战，他的大体不是大，这是他的身体，你知道，躺在总统府前面，我太激动，又谁有手帕？不要手帕，这个有点不太安全，算了，那不太卫生啊。好，他的身体，然后他起来，你知道多少蓝军在那边动容，讲不出话来。然后他选输了，过几天他就去中国了，他就去中国了，那他就去跟那边报告了。哎呦，你知道笑话，这已经不是幽默，这是笑话，你知道？喜剧在这个反对运动里面，真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去找了很多，可是真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宁愿不要这东西。我们不要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啊去做抗争，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是应该来做作品。那其实我们如果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上面的话，就好像现在啊，我花多少时间去打三个官司，先是李清华告我，他输了，那然后郭冠英告我，他也输了，然后吴玉生告我，他不但输了，我还反告他。4月3号又要出庭啦，那这次我可能要求，就是说他答应，如果他答应签署一个法案的话，我也许就撤告。啊，他如果真的，因为反对党要求，就是说有些法案是可以先审，啊，那如果他如果答应联署这个法案，那替这个法案就是说卖力的话，我冯某人就撤告。我今天公开在这边讲，那。是什么法呢？通奸除罪化啊，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文明国家，你知道，不要有什么通奸不通奸的啦，你知道？你每次谈到这个问题，你看一票那些名嘴都不好意思在讲这个事情，因为他们都以为在讲他们，你知道？陈文茜敢讲这吗？对啊，唐湘龙敢讲这吗？你知道？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有什么通奸这种事情，文明国家，你知道，所以通奸除罪化应该是，你知道，应该是要在这个立法，你知道，删除的，你知道。太多的类似的这种喜剧，其实每天发生，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眼睛，你知道，敏锐的心，才可以发现这个。可是我刚刚讲过，我们宁愿不要这东西，那我们宁愿希望台湾，你知道，是一个更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不要哪一天，你知道，就是说跟中国开始同步。你知道，你的网站也不能上了，啊，你的很多言论，这个报纸也不能登了。可是我知道大师现在有些文章是不能登的，你知道，他必须到自由时报去登，你知道。南方朔真的是我们尊敬的一位长者啊，这个在这边讲，他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知道。太多的这个人在台湾当前的这个政治里面掌政，他们是从来 那没有想他们从来没有尝过被压迫的滋味，他们向来都是站在那民主的对立面，他们向来就是跟着他们的父兄，你知道，在做那独裁者的帮凶或者是走狗，你知道，这些人太多，这些人很难过，就说竟然都在台面上面，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因为有上一代的很多人的努力，那我们这一代享受到很多很多自由民主的这个结果，这个奋斗的成果。可是我真的很忧心，那金马体制如果再来四年，那我觉得台湾真的会走向一个非常难以这个让我们这些人忍受的地步。言论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言论自由在金马主政的这四年，你看他们用多少钱去收买媒体，你看他们用多少官司去打压这媒体人，那你看他们用多少下三滥的方式，那去整肃台湾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我公开在这边讲，我根本就不怕他们两个人告，你知道，因为大家知道，就好像马英九前阵子在公开场合突然冒出吹喇叭这三个字，我觉得哇塞，你知道，哇，也只有你这种每天在想吹喇叭的事情，你会在讲这种事情。那当然他的吹喇叭那有他的意思是不一样了，说好吗，如果你的意思不一样，那我是不是可以讲说啊，金普聪因为经常被马英九吹喇叭，所以他可以那么嚣张，是不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那我很勇敢，我就只讲出来，我也不怕他告。那真的，我为什么不怕他告？因为我曾经是金马市长任内的这个市政顾问，你知道，只是我后来不要这个 title， 我觉得是个丢脸的事情。那 anyway， 我觉得台湾很多的年轻人必须要去正视这些言论自由的事情。言论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言论自由是多少民主前辈啊在那边真的冒着他们的生命危险争来的。那我在这边我特别我要讲一件事情，陈文成基金会啊这两天在推。这个在台大的这个校内为陈文成先生立碑，这个运动因为人数太少啊，因为这个没有太多人关心，所以台大好像也爱理不理的。那再过一阵子是陈文成先生，你知道，就是被这个警总啊那个单位就是说等于是谋杀了的31周年纪念，刚好是他啊这个他陈文成先生就是说往生的时候被害的时候是31岁。所以31周年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啊，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在这一阵子更加努力为陈文成先生啊争得他啊在台大应该有的这一个碑啊。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加入，我觉得是很高兴，因为年轻人是台湾民主以后的最有力的捍卫者啊。那我们这些人啊一代一代的这样把这个民主自由啊民主这个不这个言论自由跟信用自由的东西，我以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事情，你知道，就说我们这样子一代一代把它交下去，我很高兴说其实有这么多老年轻人愿意就是说接下这个棒子啊，继续工作下去。自由性行销其实是我离开中国时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丢了辞呈我就走啊。那自由性行销的方式其实很多啊，我一直觉得像这个有一些这个节目啊，他永远是在批评在野党啊，他永远不去碰执政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新闻学的一个新的理论的东西啊。那他们永远是在例如说这一阵子，你知道，当美牛的事情，当禽流感的事情，就是说这么多事情，你知道，就是说。发生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节目永远是在谈阿扁要不要特赦的问题，也已经谈了5天了吧，还是4天还在谈吗？那在过去4年啊，他们永远是在批评阿扁，哎，阿扁都已经在牢里那么久了，你知道，你真的要去批评也应该批评一下他的这个环境卫生啊，他的这个牢里的娱乐设施啊，是不是？你知道，不是也，你知道，那老实讲，因为这些人都得了好处啊，很多人得了好处，他们会去扭曲议题啊，他们会去做假议题啊，那他们更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其实就是以送钱的人他们要的议题为议题啊，去做很多的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题目啊。我作为一个 将近二十周年，这将近二十年的这个媒体人。那我是在中国时报待了将近二十年，前前后后啊。那我其实看到每次看到这种东西，我其实老实讲是一眼可以看破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例如说像前一阵子啊，很多学者啊拒绝再投书啊中国时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啊。还有很多简单的方式，其实我现在正在跟朋友正在讨论啊，所以有些是比较属于这个我们这些业务的机密啊，我不太愿意讲啊。可是我一直觉得啊，有太多人，你不要看他们在这个台面上面，你知道，就是说非常能言善道，可是他们背后因为都拿了不该拿的钱，有些人甚至拿了中国共产党的钱，那所以他们其实讲了很多议题，对台湾的民主的伤害，对台湾新闻自由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我必须讲，中国时报这两天的人事地震啊，又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往这方面发展的啊。那因为其实接总编辑的人那位老友，那他的过去做了一些事情，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所以很多时候，在往后的四年，我觉得自主性行销还是会有啊，可是我们大家会更勇于去揭破这种事情，更努力去嘲笑他们啊，嘲笑他们。我觉得喜剧还是会有它的一定的能量在那边，喜剧还是有效啊，用搞笑的方式去搞他们，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戳破，尤其在民主社会里面啊，戳破这种假象最好的一种方式啊。那抗争当然也需要，在必要的时候抗争。那可是我基本上不是做那个，不是用那种方式去做抗争的。所以我想我会用我最强的一种那种想象力啊，去玩台湾的这个媒体。那其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当然还是希望那新大家所接收到的新闻都是比较公正啊，比较那在一种公平的状态下面啊，就是说制作出来的新闻。碰到挫折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去喝酒、听音乐、看电影啊。那我真的只能这样跟你讲，知道？这而且这是真的，知道？我们其实成长的过程里面，以我这样子的，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啊，其实真的是享受太多台湾前辈、民主前辈啊，他们奋斗的果实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了太多的再多的事情，其实那个环境已经没有那么的艰困啊，已经没有那么的危险，不像缅甸。我们刚刚看，你知道缅甸现在还是处于啊当年，例如说台湾在1960、50、60，你知道70年代那个时候，啊那样子的环境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动辄得救。那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台湾更厉害的是，你看缅甸。他们把一个这种政治犯关在一个地方，人家还给偷偷靠近，那搁台湾多厉害，把关到绿岛去，对吧？哎，你怎么接近都没有办法，你就是没办法去。那所以其实在我整个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对于啊民主这件事情已经享受太多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也不过就是在维持啊，只是我必须真的要讲，就是说过去四年我们媒体圈遭受到了这种各种各样有形没形的、有形无形的这种打压，那台湾遭受到很多很奇怪的这种，你知道这种，说我可以说是真的是危险的东西，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啊，或者有些人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你知道台湾年轻人如果在很多事情上面，你知道如果还是你知道过着这种逸乐的生活，我觉得。像那个缅甸那种事情，以后可能真的会发生在台湾。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一旦来，他不会饶过很多人的了，你知道？他真的不会饶过很多人的了，你知道？那马英九那批人永远是站在骑在人民头上。哪天中国啊，要是啊到台湾来啊接管台湾，我保证大家，他们还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了，那他们不可能也被迫害的了。那他们这批人这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做被迫害的滋味，那他们真的不知道，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理会这种像我们今天看到电影这样子的这种里面的这种滋味，你知道？他们就算在阿扁主政八年，那他们的言论自由有少过一分一毫吗？没有吗？那他们言论自由是那非常非常的尽情的在享用，那这些言论自由是谁帮他们争得到的呢？ 都是台湾的民主前辈帮他们 争得到的。那所以这些人呢，我讲难听一点，是完全对台湾的民主自由他们是不知道感恩的。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台湾人真的要小心。那我尤其能够讲这个话，因为我是一个所谓的外省人，你知道，所以我讲的话他们拿我没办法，你知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台湾的年轻人啊，多看书啊，多想一些跟台湾的民主、言论自由像这种事情有关系的事情啊，多参与啊。因为如果很多时候以后你们不站出来啊，台湾会变成另外一个跟中国一样，就是说你随时随地会失踪。他最近不是又修法了吗？可以这种就是说随时随地逮捕人，对啊。你们以后有很多网站是不能够上的了，那光是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会奋起，是吧？大概就这样子了。啊，我也有励志的故事。我这励志的故事是真的很好看啊！我离开《中国时报》，2008年离开《中国时报》之后，我就比较专心在做喜剧，就刚刚大家看到的 stand up comedy 站起来的喜剧啊。那其实我做的都是短剧啊，都是比较十几分钟的短剧，那每一次表演大概有六个短剧，你知道？那就在我们上一次是二月，在这个场地表演，啊，五场都爆满，那所以我保证很好笑，啊，那这次会有什么特别的喜剧呢？这次会有梦怡家，啊，就是梦想家出来之后，我不是在这个网络上面我成立了一个活动，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渣”，对吧？记不记得我们一家都是人，然后进化成我们一家都是人渣。因为我们都一家都是人渣，所以我说我们每个人提一个2.3亿的案子给文建会，那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来做我的戏。我的戏那不是梦想家，叫梦遗家，梦想遗失，大家不要乱想啊，梦想遗失的就是梦遗家，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表演我们有梦宜家，可是呢因为剧本呢还在思考中，所以呢我们推出来的是梦宜家预告片。然后大家每次在电影院里面看预告片，是不是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啊，就是这两个情侣从那边跑过去，他打他一个耳光，你知道，就是在预告片里面，对不对？可他到底在干嘛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这次大家看到的梦宜家预告片大概也都是这种东西啊。就是在梦想家里面，我们看到有人拿着这个国旗，拿着这个革命的旗帜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在梦宜家里面，我们可能是拿着床单哇一直跑，跑到楼上去，跑到外面，那昭告世界梦宜家啊上演了啊。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爱情的小喜剧，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表演。那最后我在这边自入性行销可以吧啊。对 ,OK, 就是我们其实今天开始在这边就有这个就可以买票啊。那这个如果真的支持这个给我抱抱这个剧团的话，你知道，因为其实我们这些人你也知道，那个演员其实生活都很困苦，你知道，希望大家帮个忙，你知道。我是生活还好了，我是帮我演员讲话，知道，那我这个人都在替别人设想了，你知道啊。所以就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等一下可以这个到我们这边买票。还有就是说我们这边结对对对柜台那边，还有我们这边结束之后，其实我们这边是一个像是一个沙龙的地方，所以等一下结束之后其实欢迎大家，我们马上会把桌子排出来，大家这边可以喝酒聊天啊，那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好，谢谢大家。
这就是声音。